今日的经文是来自罗马书五章一至十一节。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有和好的关系。我们又藉着他凭着信，就已进入现在所站立的这恩典中，并且以盼望神的荣耀夸口。不但如此，我们也以患难夸口，要知道患难生出忍耐，忍耐生出老练，老练生出盼望。这盼望是不会落空而使人羞愧的，因为神的爱藉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原来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时候为不敬虔的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或许有人敢做，但基督却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现在既已靠着他的血称义，将来就更要藉着他得救，脱离神的愤怒。因为若在与神为敌的时候，我们尚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和好，现在既已和好，就更要靠着他的生得救。不但如此，我们现在既已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也就藉着他以神夸口。
Let us first send our kids to Citrus and our teenagers to Jisung, even though we really want them to be here with us. So sadly, we'll have to send them away first. So while they are leaving, please show the Bible verse. Okay, can you go back to week one? Okay, I'll give you a chance to memorize this while we're waiting for the kids to leave. Chun 这个小朋友走紧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些时间背金句。Okay, now we 可以转去 week two 了，麻烦。OK， 我们一起来。OK， 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八节，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上主，求你以你神圣知识的真光去照亮我们的心，并且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明白和想象你福音的信息。求你都在我们的心里面栽种对你诫命的敬畏，让我们能够克服罪恶的私欲，追求属灵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思想和实行一切你喜悦的事。因为基督你是我们灵魂和身体的亮光，所以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并且要一同颂赞无始无终的天父和你至圣良善赐生命的圣灵，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奉主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来到这里，大家应该都会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全见真相。透过52堂讲道，我们希望带领弟兄姊妹去建立一个对神全面而且整全的想象和理解。当我们对神的理解和想象得到更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入和神之间一个更加活跃和活泼的关系，容许神的同在更新我们的生命，以致当我们面对这个地上生活的各种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更大的盼望，更大的自由，更大的容量和更大的力量。在复活节的期间，我们会讲一下神的爱的不同的面向。在两年前2024年，我们用了一年时间来到去研读登山宝训，尝试去学习到底天国是一回什么事。去年我们也用了一年时间来到去探索基督教的年历，我们学习透过去阅读新约圣经每一卷书来到去跟随耶稣的脚踪。但当我们去回顾过去这两年我们的讲道题目的时候，好像我们 好耐都冇咧好集中嘅去讲到关于神嘅爱。我哋话大神嘅爱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题目。我哋对神嘅爱嘅理解同埋想象，系我哋塑造我哋嘅生命同埋我哋点样决定要点样嘅去生活嘅一个咧好重要嘅元素。佢话所以咧喺呢一个复活节嘅节期咧，我哋咧经过咗六个星期，我哋咧去一齐哀哭我哋嘅伤痛之后咧，我哋咧会用七个星期嘅时间同一齐同大家一齐咧嚟到去思想神嘅爱。在复活节的第二个星期，我们呢会一起去思想神无条件的爱。我们说无条件这个形容词呢，我们经常都会用来去形容到神的爱，经常都会讲到神无条件的爱。但到底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的呢？神爱我们如果是无条件的话，那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的意义呢？不是很多基督徒呢有很全面地去思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说但是神无条件的爱，他说其实对于我们的生命是可以翻天覆地的，是革命性的，是颠覆性的，不单止是一句的标语那么简单。当我们真正明白神无条件的爱的含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过那种圣经里面所描述到的完全不同的生活。所以呢，让我们由我们今次背的金句呢开始来到呢去探索。罗马书五章八节我们背的那个版本呢，那是来自和合本修订版的，就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刚才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呢就读了这个的新汉语译本，那意思呢其实呢非常之接近的。他说但基督却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愿意去为到一个人死是一种极深的爱的表现。愿意去为到一个人死是一种极深的爱的表现。耶稣基督他自己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那里这样的去解释，他说人为朋友舍命舍弃生命，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人为朋友舍弃生命，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耶稣愿意为到我们而死，这个呢是他对我们爱的表现，甚至是他对我们极深的爱的一种的表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为到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是代表了他极其的爱我们。我们说但是耶稣他为我们而死，不是在我们决定了去爱他甚至跟随他之后的事。耶稣为我们死不是在我们决定了要爱他或者跟随他之后的事，不是耶稣跟我们讲他说如果你信我的话，你愿意跟从我的，做我的门徒，听我话的话，那我就为你死了。耶稣不是这样。我们说耶稣为我们死，是在我们作出任何我们要不要跟随他，要不要爱他的决定之前。耶稣为我们死，是在我们作出任何爱不爱他或者跟不跟随他的决定之前。换句话说，耶稣为我们去死的决定，无关我们怎样回应他的爱。无论我们是爱他同埋跟随他，定是我们不爱他不跟随他，耶稣都已经决定了要为我们死。我们到底爱不爱耶稣，跟不跟随耶稣的决定，并不是耶稣爱不爱我们，为不为我们死的条件。所以如果耶稣的死是一个他向我们表达他的爱的途径的话，这样他对我们的爱就的确是没有条件的。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对神的爱的回应并不是他决定要不要爱我们，要不要为我们死的条件。耶稣为我们死不是因为我们爱他，而是因为他爱我们。而他爱我们是远早于我们对他的爱的回应，他无论我们爱不爱他，他都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说神的爱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这个是一个很革命性和颠覆性的观念，是跟这个世界我们习惯的秩序抗衡的一个观念。这个世界的秩序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秩序讲的是交易。 交易。如果我想得到一些东西，我就需要付出同等价值的东西。当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如果我想要那个货品，我们就预咗是会给相应的价钱，是不是？在关系里面，其实我们都是用同一种的心态的。如果我想那个人帮我或者对我好的话，于是呢我亦都会呢去做一些好事，对他好一些，以致他会帮我或者对我友善。同一个的心态我们都带到去宗教的场景里面。如果我想这个神明赐福给我的话，那我就一是去那个庙里捐钱，一是呢就我发愿去做一些的善事，以致我能够换取神去恩待我。这个世界的秩序讲的是交易。我们说但是这个并不是天国运作的方式。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是不关交易事。神无论我们过去做过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现在做什么或者没有做的什么，将来会做什么或者不会做什么，神都是一样这样爱我们。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或者我们是哪一个，而是因为他是哪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做任何事来到令到神不爱我们或者爱我们少一点。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做任何事来到让神去不爱我们或者爱我们少一点。我们说这种无条件的爱挑战了这个世界的秩序，并且有潜力去完全改变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怎样的去爱和怎样的与人相交。这种无条件的爱能够所带来的改变是如此的大，以致我们觉得备受威胁。我们很习惯透过努力来到去赚取我们想要的东西。当我得到的东西是取决于我的努力的时候，就代表我有控制权。我努力就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于是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我值得得到我所有的东西。我们说但是当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时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无用的。我没有办法能够做任何东西去令到神爱我或者爱我更多。神对他的爱，对我的爱并不取决于我，我是没有任何的控制权。所以我们觉得有威胁。因为我们很习惯将我们做人的价值建立在我们能够做到什么之上。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因为我能够做到那些我想做的事。他说但是当我们在一个情况里面，就是什么我们没办法能够做任何事的时候，我做什么都没用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受威胁，因为这样令到我们觉得自己很无用。我们说而神无条件的爱正正就是将我们放在一个这样的状况当中。我们会更加宁愿我们要做这样或者做那样去令到神爱我们，因为这样我们会觉得自己有用，控制权在我的手里面。我们说但是天国并不是这样运作。在天国里面，我们的价值是建立在神爱我们的这个事实之上，而不是在我们能够做到些什么或者我们的成就之上。我们需要有很多的谦卑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他降服，去接受他对我们无条件的爱。而谦卑降服承认我们的价值是完全取决于神，而不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对很多人来说这一步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很难能够可以走得出这一步。但是当你能够去拥抱一份这样的无条件的爱的时候，就令到你能够有一个完全不同程度的自由。它是因为当你能够去拥抱神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永远都是这么有价值的人。他说因为你的价值不再取决于你自己的表现，你永远都不会因为你表现不好而被遗弃，你永远都会很安全的、很稳固的在神的爱里面。他说这个就令到我们能够 有自由，有不需要忧虑的自由，不需要恐惧的自由。我们说这个会完全转化到底我们怎样生活，完全转化我们的生命。如果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话，那那个含义是什么呢？个 implication 是什么呢？从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起码看到有三个的 implications。首先，神无条件的爱意味着我们是有盼望。神无条件的爱意味着我们是有盼望。第五节那里说，这盼望是不会落空而使人羞愧的，因为神的爱藉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神无条件的爱是我们能够有盼望的证明。神无条件的爱是我们能够有盼望的证明。神对我们的爱透过圣灵已经灌注在我们的心里面。透过圣灵为我们所加的力量，我们能够去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在预苦期的期间，有好几次我都带大家去想象神对我们的拥抱。圣灵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爱，而当我们感受到经历到这份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不需要绝望，我们是可以有盼望。对什么有盼望？就是对能够与神和好所有的盼望。神无条件的爱意味着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第一节那里讲，他说，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有和好的关系。我们从前是与神敌对，我们说但是现在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已经与神和好，我们与神之间那个破碎了的关系已经得到复修，我们与神之间可以有和平，可以有平安。我们说因为神对我们无条件的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牺牲，以致透过相信我们可以能够称义。称义的意思就是我们被神视为义人，我们不再需要直到永远都背负我们所犯的罪的后果。换句话说，神无条件的爱也都代表了我们靠着信心能够得救。神无条件的爱意味着我们得蒙拯救。第九节那里说，所以我们现在既已靠着他的血称义，将来就更要藉着他得救，脱离神的愤怒。神无条件的爱代表我们能够从神的愤怒之下得救。当我们讲到神的愤怒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误解。当圣经提到神的愤怒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象神是那一个喜怒无常的那一个阿伯，经常都生气爆爆，经常都发脾气，他又很难相处，经常他都在找机会看看怎样我们做错什么就会罚我们。我们说我们对神的一种这样的想象，令到我们很难想象神是那个无条件爱我们的神。但是很多基督徒很奇怪，觉得要想象神是那个经常都生气爆爆的阿伯，容易过想象神是那个慈祥爱我们的人。可能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生气爆爆的阿伯多过那些很愿意爱我们的人。我们说也都是因为我们经常都觉得爱和愤怒是两件不相容的事，是两件对立的事情。我们说但是其实愤怒和爱往往都是相连的。愤怒和爱其实往往都是相连。当一个你很爱的人被霸凌被伤害的时候，你会觉得愤怒。你愤怒是因为你有爱，因为你所爱的人被侵犯。我们说神愤怒是因为我们这些他所爱的人被伤害。愤怒和爱往往都是相连。我们说但是令到整件事复杂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作为神所爱的人，也都是我们去伤害其他神所爱的人。我们说当我们生活在这个按着黑暗和邪恶的秩序所运作的世界里面，我们无可避免地会伤害到其他人。 我们其实都是这个世界的邪恶和黑暗的一份子。我们说每一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曾经伤害过的人都是神深深爱着的人。每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曾经伤害过的人都是神深深爱着的人。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耶稣选择要为我们死，就是因为我们作为这个世界邪恶和黑暗会伤害人的一部分，耶稣基督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可以去逃避神对邪恶的愤怒。我们说但是那些拒绝去悔改继续要按着这个邪恶和黑暗的国度的秩序来到生活的人，有一天神的愤怒要临到他们，神会容许他们在他们为自己所带来的伤害底下继续的去受苦，虽然神好爱他们。我们说这件事令到神非常之伤心，他说因为那些将要灭亡的人其实同样都是神所深爱的人。我们说那个愤怒的神因为他的爱和公义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他说这个世界也是他所深深爱着的世界，他说所以他的审判是令到他最伤心，神的审判是令到神最伤心。但虽然是这样，神没有改变过他对我们的爱，他说无论我们是跟随他还是敌对他都是一样，他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神已经承诺要爱我们。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样的去生活呢？在2月的时候，我带了一班弟兄姊妹去这个的退休营。在退休营的期间，我跟他们分享了一句的一段的文字，我都已经找不回这段文字其实是哪里出来或者是哪个写的，但是我都很愿意跟大家在这里分享这一段文字，讲到我们的身份。他说 I am the object of God's affection and through the blood of Jesus enjoy an inexhaustible supply of unconditional love, acceptance and value that is not at risk or dependent on my performance。我是上帝所爱的对象，藉着耶稣的宝血我享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条件的爱、接纳和价值，这一切都不会受到威胁，也都不取决于我的表现。 I am the object of God's affection and through the blood of Jesus enjoy an inexhaustible supply of unconditional love, acceptance and value that is not at risk or dependent on my performance。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份。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这样的去生活，照着这样来到去生活。生活得好像一个被无条件爱着的人一样。我们要生活得好像一个被无条件爱着的人一样。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可以随意的做各样的坏事都没所谓呢？因为神无论怎样都爱我们嘛。不是。罗马书六章十五节那里这么讲，他说那又怎么样呢？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吗？绝对不可，绝对不可。作为一个无条件被爱着的人的生活，不是代表是我们可以任意而为的生活。他说一个被神无条件爱着的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想象得到一个无条件被爱着的人他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呢？在这里我愿意提供三幅的图画给大家去想象一下，一个被神无条件爱着的人他的生命应该是怎样。第一幅图画就是不要活在羞耻之中，不要活在羞耻之中。我们的撒旦，我们的敌人撒旦，他是一个的控诉者，一个的 accuser， 控诉我们是他用来攻击我们的最经常用的方法。撒旦常常都会告诉我们，你做得不够好，你现在所做的事并不能够达到其他人对你的期望，你因为做过这么多的坏事 冇人会爱你，你完全是一个失败者。我们要建立一种的习惯，就是一种向撒旦驳嘴的习惯。每当他这样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听，你所讲的说话并不是真的。我们要学习养成这个向撒旦驳嘴的习惯。他说，就算我们真的不够好都无所谓，因为神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们永远都不会因为我们做得不够好而被神离弃。我们永远都会是那个有价值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做得有多好，而是因为我们是神的爱的对象。我们是神无条件的爱的对象。他说，所以让我们不要被羞愧去主宰我们的生命。一个被神无条件爱着的人，是不需要去质疑他自己的价值的，因为我们的价值是建立在神无条件的爱和他的信实之上，而不是在我们自己的表现之上。我们自己的表现从来都是不可靠，有时我能够做得好一点，有时我不能够做得那么好。他说，如果我们将我们的价值，自我价值建立在我们的表现之上，那我们的自我价值呢，就只会不停地波动，有时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有时觉得自己好像地底泥一样没价值。我们说，但是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自我价值建立在神无条件的爱之上，而神对我们的爱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话，那我们就永远都是那个有价值的人。我们的自我价值永远都不会改变，他说，所以我们不需要觉得羞愧。我们不需要觉得羞愧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所犯的所有的过错，神都可以将它救赎。这个世界没有一样破损了的东西、损坏了的东西或者丑陋的东西，是神不可以将它救赎，让它转化成为祝福和美善。我们是一定会犯错，甚至经常都犯错，但是我们的错误不会改变神怎样的去看我们，他仍然都是这样无条件的爱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被我们的羞愧来到去主宰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带着一种的安全感，一种自我价值来到去生活。我们是神所爱的人，这个的事实是永远都不会改变。他说，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称义，就是我们已经被神视为义人。第二幅的图画就是我们不需要活在绝望当中。我们不需要活在绝望当中。我们所身处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黑暗和破碎的地方。在这个世界生活，我们很容易就会觉得绝望，觉得沮丧。他说，我们每一天看看新闻，看看这个世界周围发生的事，看看我们的城市里面所发生的事，我们很容易都会觉得绝望，觉得沮丧。又或者其实我们不需要看那么远，我们其实望下自己，望下自己不断里面那些各样邪恶的念头，望下我们每天做的各种的坏事，听下那些我们自己里面自己和自己的对话，那些我们不敢去向人展示的里面的对话，我们很容易望下自己，我们都会觉得很沮丧，觉得很绝望。这个世界到底会不会能够成为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我们会不会有一天能够成为更加好的人？答案是会，因为我们是被神无条件地爱着，因为神对我们的爱，祂不会让我们落入沮丧和绝望当中而什么都不做。神已经应许我们，当祂再回来的时候，祂要完全更新这个世界，我们所有的破碎都要得到复修，我们到时就会再一次成为完整，或者用圣经所讲 的字眼，我们会变得完全。但在那一天来到之前，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所经历的苦难也都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些苦难会磨练我们的品格，令我们变得更加像耶稣。 五章三至四节嗰度咁讲，佢话不但如此，我们也以患难夸口，因为知道患难生出忍耐，忍耐生出老练，老练生出盼望。咩叫老练？老练就是经过磨练而生出的品格。老练就是经过磨练而生出的品格。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的话， NIV 直接将老练译做 character， 品格。神无条件的爱令到我们所经历的苦难能够让我们可以在这些苦难当中继续的坚持。当我们知道我们就算怎样失败都不会被神离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坚持的继续的训练下去，直到我们建立出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样的品格，好像他那么温柔，好像他那么谦卑，好像他那么坚忍，好像他那么怜悯，好像他那么信实。我们说所有这些好像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品格，就能够支撑我们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当中不致落入绝望。我们可以有盼望，因为神对我们有无条件的爱，所以我们不需要生活在绝望当中。这个是第二幅图画。还有第三幅图画，就是我们不需要生活在懦弱当中。我们不需要生活在懦弱当中。当我们相信神是无条件的爱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惧怕仇敌的指控，不需要惧怕仇敌的攻击。所以我们可以有勇气去做正确的事，有勇气去讲真话。就算我们会被这个世界攻击，会被这个世界背叛，甚至被这个世界所离弃。我们所身处这个世界呢，是一个越来越难去讲真话和做正确的事的世界。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越来越难去讲真话和做正确的事的世界。我们都知道恐吓要进行种族灭绝来到达成你想要的交易是一件错的事。但是如果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面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会被一大班的酸民来到去攻击，指控我们太过左交，所以我们会选择不出声。我们都知道那种所谓 not in my backyard， 不可以在我们的后院发生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基督徒应该是要去照顾这个世界上面被边缘和弱势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是这样教导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公开去支持那些公众因为不想对边缘的人的服务发生在他们的后院而反对的政府项目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会被一班的酸民在社交媒体上面来到去攻击，甚至乎被 cancelled， 所以我们选择不出声。我们都知道霸凌是不对的，他说但如果我们开口去指责那个霸凌的人的时候，而去保护那个被霸凌的人的时候，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都会一样被霸凌，所以我们选择不出声。在这个世界有些地方讲真话和做正确的事，甚至可能会令到你被拘捕、被监禁、被批斗。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越来越难去讲真话和做正确的事的世界。我们说但是神无条件的爱让我们能够有勇气，因为就算这个世界离弃我们、标签我们、诋毁我们、与我们割席都好，神不会。我们永远都是安全稳妥地在神的爱当中。我们除了神之外，我们不需要去取悦任何人。所以我们可以勇敢地去讲真话和做正确的事。我们可以勇敢地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 我们可以站起来对抗这个世界的邪恶和黑暗，因为神无条件的爱我们。神无条件的爱是天国的使命的基础。神无条件的爱是天国的使命的基础。是因为神无条件的爱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有力量去成为天国的见证人。你能不能够想象得到，当你如果真正相信你是被神无条件地爱着的时候，你可以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你想不想象得到，如果你完全的相信你真是被神的爱无条件地爱着的时候，你可以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你想不想象得到，当你去完全相信神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你的人生有什么可能性？我们可以不再带着羞愧去生活，我们可以不是在沮丧和绝望当中生活，我们可以不是在恐惧当中生活，我们可以被解放去过耶稣基督的生活。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神无条件地爱你？任何在我们的心里面或者脑里面我们听到的声音话给我们听，你不可以去相信神无条件地爱你，任何这些这样的声音都不是从神而来。任何叫你去质疑神是不是真的无条件地爱你的声音都不是从神而来，所以千祈不要相信这些声音。相反，我们要相信圣经所话给我们听的事实，就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无条件的爱着我们。你宁愿相信什么东西？你宁愿相信什么东西？你是不是宁愿相信只有当你做得够好的时候神才会爱你，还有当你做得不够好的时候神就会离弃你？你是不是宁愿这样相信？但你宁愿相信神无条件的爱你，相信你是神所爱的对象，藉着耶稣的宝血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条件的爱接纳和加值，你这一切都不会受到威胁，亦都不取决于你的表现。你宁愿相信什么东西？这是一个我们必定需要去回答的问题。而这条问题的答案远比起我们所认知的更加贴近我们生命的根本。你到底是不是相信神无条件的爱？结束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所以让我们放低我们手上所拿着的东西，让我们闭上眼。当我们安静的时候，让我们坦白地去问我们自己，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神无条件的爱？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你是神无条件地爱着的人？是什么事令到你会质疑神无条件的爱？让我们呢坦白问自己，留意我们心里面最真实的回应，求圣灵向我们启示我们生命的真相。 我想你去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想象一下耶稣他现在就在你面前，让我们将耶稣形象化，想象一下他的外貌，然后让我们想象自己很坦白的去跟耶稣分享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感受。你可以对耶稣很坦白，因为他无条件的爱。然后呢，也让我们去想象一下，当耶稣听到我们的分享的时候，他会怎样的回应我们呢？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的回应。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让你自己的爱好像洪水一样涌进我们的内心，冲毁我们心里面对你任何的阻隔，叫我们的生命被你自己的爱完全的浸没。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